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现在来讲以弗所书了哈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这个神的旨意在很多地方讲过，我在这里简单讲一下哈。这里讲神的旨意，重点呢是在说保罗如果他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不是出自自己的意思。我想这是每一个圣徒，每一个神的仆人需要牢牢记得的，我们是别人的仆人，仆人不要有自己的意思，仆人要有一切做的是主人的意思，但这仆人又不要像我们中国那些什么《孝陵广记》里面那种笨仆人，就很死板呐、啊。主人讲什么谁讲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讲什么就不做什么，那么这个那就非常的死板。所以我们做仆人的一个不要有自己的意思，但是要有自己的脑袋，你的脑袋要好好的去想，你的手要好好去想主人吩咐你怎么做。在圣经里所有神的仆人没有一个是讲一动做一动的，每一个好的仆人是他知道主人的心意，他能揣测，然后他会去做，那就是聪明无比的管家了，灵巧聪明。但聪明又不是像那个坏人的聪明是自己谋利的，聪明是怎么讨主人的喜悦。这个你可以看从创世纪开始讲到的上帝的仆人，甚至亚伯拉罕的老仆人，甚至乃曼的仆人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仆人，他们聪明但他们忠心啊。我看今天教会里面做主的仆人就这两个都没有，第一个不聪明，我觉得基督徒真是笨，对不起就是我了。第二个，如果有些人有点聪明的脑袋呢，又不忠心，谋利啊私利啊就很精明，但是要为主的事就没有那么脑袋了哈。保罗在这里讲的，我想最接近的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常常表现出来，就是我做事不管是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，不管是一件所谓的好事或不好的事，都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做。你说上帝的意思会有不好吗？会有啊。上帝叫亚伯拉罕杀儿子，你看起来好不好吗？就是我不照自己的意思去。那我们在保罗身上也看过啊，他传福音的时候耶稣的灵圣灵都曾经拦阻过他，那对保罗来讲是很痛苦的事。后来他顺服了，他知道神要他去欧洲去马其顿，不是留在亚细亚。那我们也感谢主哈，就是一个顺服的人，他的意思他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志，但这意志是顺服上帝的。一般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strong will 强烈的意志，但是是顽梗的。哎，对，顺服魔鬼又非常的言听计从，顺服上帝我们就没有了哈。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。我不要吃东西啊，我吃的东西就听做主的工作就好了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，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你看看，这跟我们今天祷告我们信仰生活多么不一样。今天我们天天就是希望上帝听我的意思，对不对？然后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癌症要得医治，小孩要上大学，或者是公司什么事，都是上帝要听我的意思。各位，上帝会听你的意思，如果你听他的意思，如果你凡事求他的，求遵行他的旨意，这个太难了，这真是要上帝极大的恩典的人他才能够这样做哈。不怪罪上帝，反而能够顺服上帝。我们都被魔鬼蒙骗了，尤其大家都喜欢问这些事啊，南亚地震也好啊，自己生活有什么不幸啊，上帝好残忍啊，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啊。我在这里不是要回答这些问题的，我只是劝各位，你要信上帝你就信得彻底一点，否则你自打嘴巴就是你在信魔鬼，何必呢？你要信就完全的信啊！你半信半疑，实在是你要求神早点脱离这种叫你很痛苦的信仰生活。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这样，我们怎么能不这样呢？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我从天上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 从天上下来，我就有一个意思，我一切是按着主的意思做。我们的意志仍然其强烈无比，甚至我们的意志越是顺服上帝越强烈，钢铁一般的意志，不动摇的。世人你我都有钢铁般的意志，在抗拒上帝的时候非常钢铁，在顺从魔鬼的时候非常柔和，在作恶的时候顽固的不得了，在行善的时候一下就被吹倒了。那我们需要把它颠倒过来，我们顺服上帝是狼心如铁，顺服执行上帝的旨意是狼心如铁，他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他说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个事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这个责任已经托付我了，这个当然我们可以从更早的保罗的心态来讲，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嘛，他的爱激励我，我就做，我就很乐意的做。各位再一次，你谈恋爱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我们被爱感动的时候，我们的意志很强，但我们的意志一切是希望对我们所爱的人的顺服，而且叫我们所爱的人喜欢。那所以如果谈恋爱是一天到晚自私的要求对方怎么样，或强烈的要求对方怎么样，那个真的不是爱，那是一种占有欲。我看很多的谈恋爱就是这样，占有你而已，我自己很舒服而已啊。保罗是说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要我做基督耶稣使徒的，这根本不是他的意思。他原来是抵挡上帝的，你在加拉太书就讲看到，你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你都可以看到，还有保罗不断的在讲他的生平的时候，他都讲到说这个，还有腓立比书他都讲到说，我原来根本是逼迫上帝，逼迫基督，逼迫教会的，照着我的自己的意识，我自己的聪明，我就是逼迫上帝的。可是这个上帝把我从母腹里就分别出来，施恩给我，然后把耶稣启示给我，那是在大马色的路上，让我知道我完全错到底了。然后我错到底的时候，他还这么爱我，拣选我啊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他，这献给他也是他的恩典，献给他也是恩典给我的一个反应哈。那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讲到说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但是呢耶稣要在我这罪魁中间显出上帝无比的恩典。那在腓立比书我们以后会看到的，他也是讲到说他原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。腓立比书第三章，我原来是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后来因为认识耶稣，原来以为好的通通都丢弃了。那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，我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使徒意思就是两个意思了，一个就是那建造教会的，教会的根基的那十二个人，原来有犹大，后来应该是保罗代替了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有显出来的。使徒狭义的意思就是建立教会的，教会的根基的那十二个人，他们确定在教会是建立在正确无误的信仰上面的。那么所以在我们基督教观点来讲，当圣经写成了以后，使徒就没有必要了，不再有使徒。天主教觉得还是有使徒哈，就是教宗啊，这个不是需要争执的。那比较广义的使徒就是有那个负有使命的，那么负有使命的其实一般的意思也是讲传扬基督的那个人哈。我们传扬基督这也是奉神的旨意，这不要有一个误会，就是说神没有在大马色的路上跟我讲，神没有在捷运上面跟我讲，所以我不是基督耶稣的使徒，我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神没有跟我讲我要跟谁传福音，所以我没有那种特别的经历。各位，我们从来不是因着某种特别的经历成为耶稣基督使徒的，我们是因为上帝的话，是因为上帝的呼召，这个话这个呼召是广泛临到每个基督徒的身上。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们都有一个使命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不管你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，不管说我们要把那个盐和光都是把基督耶稣的恩典能够发挥出来，能够用口传和身传让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。 所以不要说我没有一个特别的经验，我没有一个特别蒙召经验，所以我不是一个使徒。我们都是使徒，我们都有使命，我们都有耶稣基督拯救我们、创造我们所赋予我们的身份和工作。这个工作就是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。不管你是用学生、老师、妻子、母亲、婆婆，或者各样的方式来显出来，都要有。基本上就是我们认识上帝的爱，不一定是全职的传道人，但是我们非常乐意也积极主动的在每一个工作上面，我们希望显出上帝的真实来，那就是一个蒙召的人，那就是一个使徒了。我的使命是来自上帝对我的爱，不必要有一个特别的经验，也不必特别听到说我要做什么传道人，我自己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。我知道我考华神是考不取的，因为我的蒙召并不清楚哈。对很多人来讲，那但是我想，我们不轻看那些经验，但是我们也不重看个人经验，我们最重看的还是上帝的话。上帝的心意很清楚的是，希望每一个人都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、每一个时候是见证主的。神给你的生活工作的方式不允许你天天传道，譬如说，约瑟是宰相。他不能天天传道，他日理万机啊。他譬如说尼西米是酒政，他天天要调酒，他不能天天去街上跟人家讲四律啊。但是他还是可以用他的工作来见证主，即便他不能说什么话啊。这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，我们保罗是狭义的，我们不是，但是广义的我们是，我们是有使命，是要见证上帝的。那这个不是出自我们自己，一方面是出自我们自己，就是因着神的爱感动我们；一方面不是出自自己，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私欲。这个界限很不好分。你在教会里的服事，你要做，你希望服这样的工作、那样的工作，你想做执事、做长老，你想做宣教士，你想要进入长执会，这可以是私欲，可以是你喜欢掌权、喜欢控制人、喜欢发号司令，那是私欲。但也可以是上帝给你的感动，这从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，甚至从个性也不一定看得出来。有些人个性很强，未必就是他的私欲特别强，也许你的懦弱也是一种私欲很强，是一种躲避的那种私欲。好，我们不要按着自己的私欲去做事，包括不要按照自己的私欲在长执会里面大放厥词，在会员大会里大放厥词，凭着血气在破口大骂这个或那个，也不要凭着自己的私欲，该讲的话都不讲，该做的事都不做，表现出来懦弱和刚强可能都不一定对，这都需要经过十字架对付。我们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任何的事情，是希望上帝在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做事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希望我们是很积极主动的在做事，就是出自基督，并不是我们不积极，凡是出自基督，我们有一种很良善柔和但是又很坚韧的积极，不会对不起，我每次看到这些赈灾活动，我就觉得一股脑的那个发热，大发热心，就是其实是不是真的在赈灾呢？真的在帮忙吗？我听到很多人，我们要比慈济更出风头，更让人家知道我们中华民国，知道我们基督教，这哪里是赈灾？你在为你自己，在为自己的名声打旗号，这怎么是赈灾？赈灾是爱对方嘛，爱对方，你就是要把福音给人家，这是最大的爱嘛。我们常常在那些比赛，然后在这里我们有多少的业绩？哎呀，各位，不要为自己大发热心。发热心，我们求主再来激励我们，这就是说奉神的旨意。一个我们非常积极，但是被神的爱感动；一个我们非常消极被动，但是就是因为神感动我们，不是出自自己的私欲，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可以有恒的持续的做下去。好，保罗是奉神的旨意。那这个奉神的旨意，各位也可以去看《使徒行传》，他三次怎么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神，那么或者说神遇到了他，神给他的工作，神告诉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啊。那么另外就是在刚才我们看到的《加拉太书》，还有《提摩太前书》第一章，以及《腓立比书》第三章，他都有讲神的旨意怎么样改变他， 完全不可能是出自他一个这么抵挡基督的人，是一个完全抵挡基督的人，但是神让他看到了真理，让他看到了上帝的爱，让他经历到上帝的赦免和恩典，让他看到人的罪恶，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样的看到，在他继续不断遵循神的旨意，跟神交通是应该继续的，越来越强的。这也是我很遗憾的事情啊！我们今天在世上，不管是夫妻的爱，或教会的侍奉，或我们工作热忱，常常都随着时间就慢慢淡下来了。我在教会里看这种人最多了。那个一个特别的聚会或一个什么特别事，叫他大发热心啊！我以前也常常会就跟着随闻鸡起舞，哇，就是也后来发现，哇，热得快，冷得也特快啊！而且热得快，冷的速度往往更快。那我们是求主来推动我们上，使我们像一个生命一样，有生命的东西是逐渐成长的，不是逐渐消亡的哈。好，他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哈，以弗所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讲过了。以弗所的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来呢？保罗一定是有很大的功劳哈。那我们刚刚在以弗所书18章19章都看到。那这个教会可以说他建立，然后很多的传道人在这里工作。那他在这里特别讲圣徒，你可以讲写信给以弗所的基督徒，可以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，他这里讲圣徒。圣的意思最重要的不是道德，而是分别，就是跟人家不一样。那当然道德也是一个，不过比那个道德更深的就是在信仰上跟人家不一样，单单的是依靠上帝，单单是信靠上帝的。那我们做圣徒，我想在越是罪恶嚣张，越是难以抗拒的时代，我们越要记得我们是圣徒哈。包括在以弗所那个地方，那个海港，那个宗教圣地，那个淫荡特别淫荡的地方，那个非常豪华奢华的地方，那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，如何知道自己是圣徒？我们今天在台北也是一样啊。总知道自己很渺小，但是我们在渺小中又常常继续不断地被这个世界世俗化哈。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被世俗化，我们是圣徒，我们是影响世界，不是世界来影响我的。那整个教会神学的走向都是被世界影响，世俗化，跟他们对话，接受他们的观点，本色化，就是慢慢就基督教特色就没有了，基督福音的特点就没有了。我们不要被他们影响，你连于基督，继续发挥你的盐和光的功能。圣徒是什么人？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我刚刚讲圣徒是特别，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。耶和华是他的一切，专心信靠上帝，专心爱上帝，专心活出上帝爱的。哈，这个是圣徒。那在这里，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，在基督耶稣里啊。你们看聚会所的书也都知道，聚会所非常喜欢讲在基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。不管特别是盖恩夫人呐、啊，或者是穆安德烈，都很喜欢讲这个。这是一种有的学者说是神秘主义，我想我们也不必把它想成那么神秘哈。在基督里或者在基督耶稣里，就是因着信心跟基督相连的意思。最好的理解就像约翰福音15章，我们是枝子，耶稣是葡萄树一样。在基督耶稣里，就是我们被基督耶稣完全的包围。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被基督耶稣的权柄、话语、圣灵、恩典完全的包围啊！你在海里就是被海水包围嘛，你在矿坑里就被煤矿包围嘛，你在人群里就被人群包围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就是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都是基督耶稣，也可以说有点像被圣灵充满一样。不过，我想更好的理解就是，凭着信心，你依靠基督耶稣，你连于他所有的根。所有根的营养都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，直接的、迅速的、彻底的加在你的身上哈。我们要有忠心，是因为因着信心跟基督耶稣相连，我们才继续有忠心，继续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当中，我们不偏离左右哈。这个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这是圣徒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，也很多人说这是写给所有的教会，很多教会看的，我们相信当然也给我们今天看。我们也不妨把自己当作这个圣徒，我们也不妨提醒自己，我们要有信心连于耶稣基督，好叫我们的忠心，对主的忠心、良善、持守， 传福音的心智、祷告的心智、爱教会的心智、爱灵魂的心智、爱丈夫爱妻子的心智，都因为连于基督能够继续不断的越来越纯粹的活出来。第二节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这是一个很平常的问安话，我也常常讲哈。那个恩惠是白白的，恩惠不是工价，不是你工作得到的，是神白白给你的，是白白的，然后又是一个好东西啊。你被蚊子咬了也是白白的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，但那不是一个好东西啊。上帝给你的白白给你的东西是一个好的东西，是让你得到永远福分的好东西，这是恩惠。通常讲平安是恩惠的结果，因为领受了恩惠就会有平安。平安的意思也很丰富，平安有这个安息，有和好，有和平，有安全的意思。那如果要讲到安息，那就更早了，那是对上帝的信心以至于享受上帝一切工作，那叫安息。那包括罪恶得赦免，包括债得到偿还，安息年、喜年的意思都跟这有关系。但是如果到新约的时候，平安还包括因着耶稣的死我们跟上帝的和好，跟上帝的和睦。那这个我们在以弗所书后面也会看到，恩惠平安，一切白白的好处和生活让我们很安全感，很平静安稳，那是从神、从耶稣基督归给我们的。神我们的父，神是我们的父，这个我们在以弗所书会继续讲。虽然主导文里我们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可是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，我们离开了这个父了。世界上的人，我们离开了这个父，我们认贼作父，我们去把魔鬼当作我们的父，我们活出来的也像是魔鬼的形象，不像上帝的形象了。那这个我们的父是上帝，那表示我们的来源就是上帝，是生我们、养我们、教我们那个那一位。当然不是说生理上的生我们，父是指我们从他而来，而且被他养育、被他教导，我们像他，这个叫做他是我们的父哈。我们是离弃他了，不过感谢主，主还是没有离弃我们。还有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主啊，那就是我们是他的仆人咯。那父和主给我们恩惠和平安，我们也继续需要这样的恩惠平安，所以他说愿求主给我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